提摩太有几个优点，很突出的优点，从小明白圣经，有无畏的信心，肯吃苦，还有呢，有好名声，一共有四个。神的道跟人的道有什么不同？神的道有生命，人的道没有生命。还有，神的道不改变，人的道会改变。还有呢，神的道能够救人，人的道不能救人。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三个The sound doctrine A Point C The good doctrine 请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 First Timothy chapter 4 verse 6 If you put these instructions before the brethren you will be a good minister of Christ Jesus nourished on the words of the faith and of the good doctrine which you have followed在这里圣经提到说提摩太他所传的道理是善道中文翻译就是善道善的相反就是恶善道就是要让人得到益处恶道就是要让人遭受毁灭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不是善道但是迷惑很多人在几年前这个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 cult 的领导者谁记得那个故事没有他领导了一批的百姓人民庙到后来集体服毒自杀呀呀呀他用这个恶道来迷惑人那迷惑到最后魔鬼在那里做工所以他们这个信仰里面有全副武装的人在这个他们所住的地方守住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开始发毒药不吃就用枪打死看你要不要吃你吃就当场不到五分钟你就倒下去就死了所以全部所有的人差不多全部都死掉了没有一个活的最后连他自己也吃毒药死这个就是恶道那最近不久有一个印度来的你们看这个报纸或新闻里面常常看在这个 Oregon 还是哪个地方有没有他们都穿黄衣服那这个印度来的收了很多的徒弟他有二三十辆这个英国出的最出名的 Rolls Royce 的车子有没有那很多的男人女人本来都有他自己的家庭但是因为被他的道理迷惑了就离开他自己的家庭去过着这种共同的生活所以进到那个里面去就是共同的生活那么家庭就破坏了所以他们在这个里面为非作歹随便乱做所以借着道理的名在那里面犯罪所以这个不是善道这个是恶道那后来终于就解散了所以我们所传的是善道我实在想不出人能够找出什么理由说我们不要相信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对我们有好处因此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Whereas the aim of our charge is love that issue from a pure heart and a good conscience and a sincere faith 这是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英文翻译本就是说命令的目标就是爱命令是什么命令就是神的诫命 就是圣经的教训，就是新约跟旧约的总和。新约跟旧约里面讲到，圣经告诉我们，人不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人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并不是要故意来捆绑我们，来束缚我们。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乃是因为爱我们，神所以神才要借着圣经来教训我们。如果神不爱我们，他就不会借着圣经来教训我们，让我们自己去沉沦。就好像父母在教导孩子，他的出发点都是出于爱的，要这个孩子将来长大成人成器，被人看得起，在世界上有成就。所以这个父母从小小孩子还不懂事的时候啊，他就要教小孩子怎么有礼仪啊，怎么样读书啊，怎么样去学一些技巧，就是要让他能够成功。我们对于将来还一点都不晓得，对于天国都还迷迷糊糊的时候，神就知道说进入天国是很好的。好像这个父母知道说，将来子女如果成功找到好事业，有好的家庭，那个是很好的。所以我们的神在我们对天国的盼望还没有很清楚的时候，就开始借着圣经在教导我们。那这个目的的出发点就是爱，那这个目的的这个教训的结尾也是爱。所以人来接受这个道理啊，就是好的，因为一切出于爱的都是好的。所以我们实在想不出，为什么世界上人呢不愿意来接受道理？人想要不接受这个道理啊，这个浪子的比喻，你们读过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浪子的比喻，这个浪子想要离开父亲，最重要的是什么原因？我们有时候在读圣经或听道理，动动脑筋想想看，浪子想要离开父亲，你觉得有什么原因啊？他想要追求物质生活享受，还有没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不愿受束缚。对，浪子住在家里面，虽然他有很多钱，但是父亲把他管住，所以他不能拿钱来乱花。那么浪子如果出到外面，父亲看不到，所以圣经说他就任意花费他所有的，没有人管他，所以他就得到了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所带来给人到最后的就是毁灭、贫穷、潦倒，所以最后他跟猪一起吃饭。父亲对他的管束原来是对他好的，那么他离开父亲的管束好像是得到自由，但是最后所得到结果是不好的。现在全世界上的人也是一样，人不愿意信耶稣，因为他觉得说，如果我不信耶稣我很自由。我们教会有一个慕道者，他已经慕道很久了，他知道说这个道理是好的，但是他暂时不愿意洗礼。为什么暂时不愿意洗？我如果一洗礼，我跟你一起天天来常常来做礼拜，不来做礼拜还要来访问，然后又要奉献，说等我年纪老的时候，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来洗礼，赶快一洗就得救就好了。他觉得说信仰是一种束缚，这个对信仰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即使我们觉得信仰是一种束缚，那么这种信仰的束缚对我们来讲是有对我们有益处的，最后就是要让我们得成得救的功夫，享到天国的基业，进到最美好的世界去享受永远的福气。所以圣经里面讲，真正的自由不是让你任意妄为这种自由，真正的自由就是你能够做真理所要求的，你能够不做真理叫你不要做的。你如果能够控制你自己照着圣经去做，你就是真自由的人。那么神的教训，这个圣经的道理就是要教导我们这样。所以我们的圣经是 good doctrine， 是一个善道，不是恶道，不是空谈。我们再看 B 啊，这个纯正的道理，保罗吩咐提摩太啊要去遵守的这个内容是什么？Common faith。 我们先看提多书，再换回提摩太前书。提多书第一章， 提多书第一章第四节，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这一段圣经保罗形容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这个真儿子不是 physically sense， physically 保罗没有结婚怎么会有真的儿子，这个真儿子叫 spiritual sense， 就属灵上来说是真儿子。所以有人就看到说，哎，保罗在这里认儿子哦，所以在教会里面就认啊，干儿啊，干爸啦，干兄啊，干妹啊，干来干去就是干了，哦，这个是对圣经的不了解，哦，我们教会里面不主张，哦，在教会的同龄里面在跟干爸干妈干爹搞干姐干妹，哦，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每一个人跟年纪相同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年纪比我们跟我们父母相同的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年纪跟我们孩子一样就是我们的孩子一样，这个是最亲密的关系。有哪一个人在他的家里面的弟兄姊妹再认出说这个你是我的干姐，没有的，因为这个关系已经很亲密的。所以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属灵上的这个关系，耶稣就是我们的父，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弟兄姊妹，这个就已经很亲了，属灵上的这个亲戚啊，很亲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不应该认这个这么干的，哦，这个是不合圣经的教训。如果这样做，会引起教会分党，会引起教会有一种一团一团的这个一个小圈这个小圈的，哦，不好的影响。然后保罗在这里讲说，提多就是他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这个做真儿子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共信之道，因为他们站在共同信仰的道理上，所以他认为在道理上这个提多是他所生的孩子，是用道理所生的孩子。所以这个神造亚当的时候，神祝福亚当说，你要生养众多啊，遍满全地。这个生养众多就是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啊，你要生很多肉体的子孙，啊，要遍满全地，啊，现在已经应验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属灵的意思，你要生养很多敬畏神虔诚的后裔啊，让他能够遍满全地。新约前书新约时代里面，圣经描写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羊，羊的特色就是会繁殖。所以雅各进到他的母舅拉班的时候，他是空手的，但是住了二十几年之后，雅各要回来的时候，很多羊。这个羊是哪里来？就是羊生羊，越生越多，哦。那我们信徒既然是羊，哦，所以我们信徒应该要带领人来信耶稣。如果我们能够带领来信耶稣，我们在属灵上就是表示我们有繁殖后代，哦，生出敬虔的后裔，哦，我们就是真正的羊。那如果这个教会里面信徒数都没有增加，那就很奇怪了，为什么这个羊不会生子？所以这里提多跟保罗的关系就是借着共信的道理做基础所产生的属灵的关系，父与子的关系。那这个共信之道就是提摩太前书里面讲，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我看读英文好，因为中文圣经跟英文圣经看起来这个意思解经上会有不同。 Great indeed we confess is the mystery of our religionHe has manifested in the flesh, vindicated in the spirit, seen by angels, preached among the nations, believed in all the world. taken up in glory。这个就是共信之道。我们相信耶稣是神本身，成为肉身显现。这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的意思，道成肉身，神是一个灵，成为肉身的样子。好像这个皇帝要下到民间去探访民间的疾苦，他不能够穿着皇帝的衣服去，他就要化妆成乞丐平民，然后他就能够了解当时的情形。那么神要来地面上救人，他就要成为人的样式，尝尽人间的苦味，然后才来救人。所以他道成肉身，被圣灵称义。这个被圣灵称义，也就是说他在约旦河受洗，鸽子降下来，好像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常常禁食祷告，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是一个义人，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圣经讲耶稣在变帽山，或者他在其他属灵的场合里面，常常有天使来围绕他，来帮助他。被传于外邦，就是耶稣的名声，耶稣的道理被传开在外邦。被世人信服，就是被血肉之躯住在黑暗里面的人相信了。所以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他就圣经就预言说，有大光要照在死印幽谷当中的人。这个死印幽谷就是指的属灵上的黑暗，也就是没有得到救恩的人。那么大光就是指的神的道，就是耶稣的福音。所以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就是讲耶稣升天，被接在荣耀里，接在天国里面，这是共信之道。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在电视上或者广播电台上听到一些外教会布道的道理，格里汉或者其他的，或者有没有看过他们的传单？有没有？有哈。好，照你们个人的体验，好像说格里汉呢，他布道，你从头把他听到尾，他布道的内容跟我们将真教会在布道的内容有什么差？其他都可以，一般来讲 ，general speaking， 在电视上很多出名呀，这个是很对的哈。外教会跟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外教会他们就讲你要信耶稣，加上要悔改，外教会就讲到这里，悔改，信耶稣悔改，然后你到附近的教堂去做礼拜，你得救了，这个是外教会的。但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共信之道，我们教会就觉得说，相信在悔改罪得赦了没有？没有，没有，相信悔改罪得赦没有？没有，罪赦掉一半。哪里有什么赦掉一半？你解释一下什么叫罪赦掉一半？
你说得救了没有？
一半的过程。
对呀。
但是还没有完全，就
对。
对，好像你去申请 Green Card， 你申请到一半，不能说这表示我 Green Card 已经拿到一半。
可是你还有那个希望，
就有一个希望了，对，有一个希望。你到最后一关如果没有过，还是没有。过程一半，好像我去非洲去机场的时候，那个小孩子说：“来来，我跟你擦皮鞋不必钱。”我说：“好啊，这样不必钱，就手脚伸出去给他擦。”左脚擦完了，他说：“我不擦了。”你如果要擦右脚，一块钱。一只皮鞋亮亮一半，另外一只皮鞋全部都是土，那擦了要一块钱，那一块钱给他算起来还是没有比较便宜，这是一半。但这个圣经的道理没有这个样子，好，信加上悔改，罪没有得到赦。那信加上悔改，什么样罪才能得赦？洗礼才会得赦。所以我们教会，你看在布道的时候，到最后一定会强调洗礼，一定会强调圣灵。好，这两个一定会强调洗礼得圣灵。这是外教会没有讲的，所以这个真教会跟外教会差就是差在这里， 洗礼跟得圣灵，这一部分的道理可能都是一样，但是这里就不一样。那么这里就好像这个你在申请 Greek Card 的最后一步骤，把证件都拿来，如果你拿不到了，虽然你有这一部分还是没有用，虽然你以前都有了，但是只有最后一部分证明没有了。好像我在教会有遇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申请，到最后要证明一个证件，说你在台湾有做过什么事情，那拿不出来就没有。所以这一步骤很重要。我现在问问你们啊，圣经里面哪一节，一节就好，能够描写说如果没有这一部分与救恩无分啊？对，一节包括两个东西，强调这个跟这个的重要性。提多书约三章五节都是一样啊。好，一个是耶稣讲的，一个是约翰讲的。好，谁能够不翻圣经把它背出来？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这是用反面的来讲法了。正面的来讲法就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想进神的国，就要从水跟圣灵生。那么后来，约翰到这个提多书三章五节，保罗写信给提多的时候，他就怎么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乃是出于神的怜悯，啊，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跟圣灵的更新，所以这两个都有，洗礼跟圣灵。但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五大教义，五大教义，这就是我们的共信之道。你在读外教会的书的时候，所有灵修的道理大概都一样，人要有爱心啊，要有信心啊，追求圣洁，大概都一样。但是你在读外教会的教义的时候，全部不一样，大部分全部不一样，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地方。那奥秘就是在这里，得救的关键不一样。谁能够把五大教义讲出来？来，曹群，洗礼。洗脚礼，圣餐礼，圣灵安息日，哈，五大交易，这个五个不同啊。有一次，有一个老姐妹，她听这个教会里面在讲这个哥利亚的故事，大卫战哥利亚。大卫战哥利亚拿几个石头？五个石头。他说这个五个石头就是五大教义。你不需要搬出五个都搬出来，你只要一个搬出来，一射他们就倒下去。这个是属灵上随便把它牵在一起的。五个石头不是五大教义。那有人就说，这个五个石头就是真耶稣教会，你只要把真这个字搬出来就倒了。这个属灵的含义不能随便乱解。共信之道 B The words of life 提摩太后书二章八节 Remember Jesus Christ Risen from the dead Descended from David As preached in my gospel这里谈到说 Jesus risen from the dead resurrected and descended risen from dead 就是指的复活 preached in my gospel 所以这个是复活的道理就再看第一章第十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 and now has manifested through the appearing of our Savior Christ Jesus, who abolished death and brought life and immortality to light through the gospel. 这里讲经过这个福音带来的生命，所以我们所传的就是生命的道，the words of life, 生命的道。我们人有 照圣经的讲法，我们人有几种的生命？
圣经讲法人有几种生命？
想不出来。
第一个，雅各书里面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身体没有灵魂。所以人的第一个生命，身体没有灵魂，就是死的。所以这个是肉体的生命，肉体的生命。啊，另外一个呢，灵命。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告诉耶稣说：“说主啊，我父亲死的，请你容我回去埋葬我父亲，然后再来跟从你。”耶稣怎么讲？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吧。死人，两个死人就倒在那里不会动，怎么这个死人还会站起来埋葬另外一个？这一节要怎么解？一个死人就是灵性的死，一个人死的有没有埋葬跟他会不会得救没有关系、啊、我们去埋葬他的肉体去哀伤啊，这个只是一种感情上的安慰作用。人死了，这个肉体就跟泥土一样，真正的那一个我，真正的那一个我灵魂已经跑掉了。所以圣经说灵魂住在肉体里面、啊、耶稣保罗说我住在帐篷里面，那个真正的我是灵魂，而灵魂跑掉了，这个帐篷你要把它丢掉要埋掉都烧掉都没有关系。所以第二个就是灵命，肉体的事。那么神对亚当讲，他说善恶果你不能吃哦，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吃的那个时候必定死。这个死就是指着两种死。那你看、啊、亚当吃的时候他有没有马上死掉？马上死倒下去死掉？没有啊、哦、但是后来创世纪就是亚当活了好像八九百岁，亚当就死了，肉体死。那么亚当的灵性在什么时候死？他吃的那一刻就死了。那么所谓灵性死是什么？属灵神的生命，神跟他的关系切断了，就是属灵生命的死。那我们现在重新再信耶稣，我们也得到属灵的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生命，圣经才说这个，我们所接受的福音是生命的道理。就你接受信这个福音，照这个福音去做，那么亚当跟神切断关系那个生命，好像这个电切断那个生命会再接回来，所以你的里面有神的生命，有神在里面。那么生命是什么样子？长大的结果就怎么样？你看一个种子，不晓得这个是芥菜种呢，这是这橄榄菜种，你不晓得这个什么种，你就把它栽在水里面，这个土里面，一直把它浇水。那你看它长大之后，它如果是芥菜种，它就不会长西瓜出来；如果是西瓜，就不会长芥菜种出来，因为它这个种子什么生命就长出什么样子出来。我们人的里面有神的生命。所以人不断的追求，用圣灵用道理来浇灌，那么这个人就会渐渐长，怎么长到他那一个生命的原型。生命的原型是什么？就是神的样子。所以基督徒到最后最完美的生命是什么？就是神的样子，他有神的样子，好像一个小孩子长大了有一个成人的样子，像他的父母。所以这个生命的道理很宝贵，属灵的生命，我们所接受的道理是生命的道理。那佛教的道理或者孔夫子的道理，那个里面就没有生命。孔夫子只不过教你怎么样做好人，做善人，怎么样对待父母，为人处事之道。所以读孔夫子的道理，你没有办法得到属灵生命。这个关键在查这里，他只是人道，人道的最高点。孔夫子就论人道的最高点，但是他不敢论怪异鬼神。他不敢论，这个是神道灵界的，他论不出来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道理很宝贵，哦，这个原因，生命的道理。我们来看以西结书，请你们找一找看哦。以西结书里面论到有一堆枯骨，我来复。37章，以西结书37章，第一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个平原遍满骸骨。第二节，
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我说主啊，你是知道的。第四节，他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骨头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啊，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第五节，我必使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上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里面。第七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和骨联络，我看见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第四节，于是我遵命说，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复活站起来。十一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一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这一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死人的骨头一点价值都没有。今天如果有人拿死人的骨头给你，你要不要？没有，死人的骨头是没有生命也没有价值的。那么这一堆死人的骨头经过这个风一吹，就会长筋长肉长骨长皮，然后连起来就变成神的大军。那么这个死人的骨头就是今天指的每一个没有属灵生命的人，每一个没有属灵的生命的人，在神的眼中他就是一堆死人的骨头，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人之可贵，人的尊贵性，人的贵重的地方，不是在于他当皇帝，不是他在是百万的富翁，不是在他是博士。如果他当了皇帝、百万的富翁，他当了博士，他没有属灵的生命，在神看起来他还是一堆死人的骨头，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么人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他里面有神的生命，这一点最宝贵。好像这个死人的骨头活起来的，这个最宝贵。所以生命是无价的，属灵的生命是无价的，属肉的生命尚且是无价的，何况是属灵的生命。人只能活80岁，我们为着要活多活一天，我们人就要拼老命。好像说中南半岛里面的这个难民，他们逃到这个南海之中，本来带了一大壶水出来，结果后来一直死掉了，最后只剩下两个好朋友活在那里，只剩下一壶水，谁能够先喝掉抢到这一壶水啊，他就能够多活两天，不管他第三天以后会不会死。而这两个朋友本来是很好的朋友，为着要多活两天，结果两个就打架了，一个把另外一个打死丢在海里面，结果他拿到那一壶水多活了两天。可见说人的生命是很重要的，当人到生命关键的时候，你愿意舍掉你最好的东西，所有的财产，为着是要保全你的生命多活一刻。属肉的生命是这么重要，但是即使你多活10年，像西西家多活15年，最后还是死的。秦始皇要求不老的药，到最后还是死了。所以属肉的生命虽然很有价值，但是最后还是没有了。属灵的生命是永远的。那么既然是永远的，我们想属灵的生命有多少价值呢？这个价值是讲不出来，算不完的。所以人啊，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他会很珍惜属灵的生命才对的，不会轻易去犯罪，不会轻易离开神，因为那太可怕了。所以圣经讲，我们所得的道的是生命的道，生命的道非常宝贵。再看恩典的道理，提摩太后书1章9节，提摩太后书1章9节， Who saved us and called us with a holy calling, not in virtue of our works, but in virtue of his own purpose.And the grace which he gave us in Christ Jesus ages ago. 这里说神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这个恩典是万古以先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先来解决这个第9节的上半句，然后我们再来谈这个恩典的道理。这里说神用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在照他的恩典。那么照这样说来，我们的行为跟得救没有关了，是不是？
现在外教会有一种讲法哦，就是行为跟得救没有关。你之所以能够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不论你努力要达到多好，你多好在神的面前还是不够好，所以你不能够靠着你有多好来让人觉得说你够好能够进天国。所以人的行为跟得救没有关，完全是神的恩典。你不能够靠你自己的 works 啊来 save yourself。 如果照这一节圣经节讲，那么行为跟就跟得救没有关呢、啊、大家的意见怎样？行为跟得救有没有关？大家什么意见？Carry，
我想，就先比如说像那个哥尼流，他有很好的行为，但是如果不是神差遣彼得去的话，这恩典没有给他，他就不能得救。
对的，我现在讲的意思当然是指的说要受洗了。你现在来受洗之后啊，啊，你将来能不能进天国，跟你受洗之后的行为不是有关系的。你能够上天国，最重要是耶稣救你，这样对不对？这个我们要看到两方面哈，行为跟得救有没有关？超群。即使你信耶稣之后，你是靠耶稣的恩典得救呢，还是靠你的行为得救？有人说是靠耶稣的恩典，不是靠行为得救，因为他引用以弗所书说、在乎恩本乎信，不是因为行为。这个要怎么解释？郑伟民，因为这个外教会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你听他讲很有道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
受洗的时候已经得到那个恩典，所以你还要去以你的行为去追求。
他引用这一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第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哦，这里讲很清楚哦，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哦，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你自夸。请问要怎么解释？那行为跟得救有没有关？你们得救本乎恩，不是出于行为，那行为跟得救有没有关？要怎么解释？如果外教会搬这一节圣经节出来，哦，说得救本乎恩，不是因为行为，那我们要怎么解释？我们要看这个圣经里面讲哦，受洗、洗礼、进天国。从这里到这里跟行为没有关，从你做罪人一直到你来受洗相信耶稣，跟你的行为没有关，没有关，是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说因为你比别人好，所以你今天被耶稣拣选来接受恩典，不是。好像说保罗，他说他是逼迫基督徒，他是一个罪魁，他还是被神拣选来相信耶稣接受洗礼，所以这个跟行为没有关。那么洗礼好，所以这个就以弗所书里面得救本乎恩，你因着信是指的洗礼之前。那么洗礼之后跟进天国有关，为什么？圣经说神要照着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有没有？要照着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好，我们刚刚讲雅各书里面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也是有关的。所以行为在得救以前洗礼前没有关，在洗礼以后有关。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努力什么？努力什么？就是努力灵修啊，让你行为好、哦、天国是路是很小的，所以要努力进去的。所以行为有关了、啊、我们得救之后行为就要努力去改变、哦、要改变跟得救相配。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恩典的道理。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说啊，我们现在所接受的道理是恩典的道理。那么既然是恩典的道理，也就是说你如果接受道理，你就会得到恩典。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哦、住在我们中间，耶稣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个恩典跟真理两个合在一起讲，你如果得到真理，你就会得到恩典，两个是分不开的。没有恩典的不是真理，你的真理就是神，神就是恩典的来源。我们再看一节，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里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来的，你信耶稣接受道理，你就会得到恩典。所以我们所相信这个道理是恩典的道理。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中西台中教会有一个女士，差不多35岁，她有一段时间患了肝炎，她去给一个医生检查，很不舒服，结果这个医生讲错的话，跟她讲说你肝癌。他从那天听到他肝癌以后，回家就一直睡不着。哎呀，我还年轻啊，小孩子这么小，怎么办啊？肝癌就是睡不着，就这样开始睡不着觉，失眠症。后来第二个月，他去医生那里再检查，医生再一次跟他检查，跟他讲说：“你是肝炎了，不是肝癌。”哦，他虽然很高兴啊，但是一个月来的紧张啊。每一天晚上他就睡不着觉，所以他每一天晚上睡觉就是要努力使自己能够睡着，我要让他睡着，心里一直想我要让他睡着，越努力想要让他睡着越睡不着，所以后来就变成失眠症，一天只睡一个两个小时。所以这个睡觉是不能用努力的，你就躺下去最自然最舒服就睡着。那后来因为睡不着觉，所以身体啊休息不够，所以就越来越差，什么毛病都跑出来。以后他就来教会慕道理，来教会听三次晚上的道理，也没有特别求圣灵，就坐在后面在听。第三天回去晚上睡就很好睡觉了。后来我们就去反问他，他说我觉得很奇怪，我到教会去听到好像那个道理有力量进到我里面，把我心安定下来，我过去忧虑都没有，所以我回到家一躺下去就很好睡觉，就睡着觉了。所以我们所接受这个道理是恩典的道理，很宝贵，恩典的道理。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若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过下一句什么，下一句什么，凡是你日常的饮食都会加给你。所以照圣经讲起来，这个日常的饮食不必求，这个是附赠品。你如果买这一栋房子送你一个电视，这个附赠品你不必花钱的。我们现在的人一般都是说，等我吃得饱穿得暖啊，我有一栋房子了，好啊，我现在开始来热心了。但是往往等一个人呢、有一栋房子了，你达到稳定的程度了，反而你不会热心了，因为你已经有了，你还求什么？过来接下去就是要发展你的前途了。圣经说，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神的国跟神的义怎么去追求呢？就是从追求神的道理来，神的道理来入门的。所以圣经其实就讲说，你如果开始在追求道理的进步，信仰的进步，很自然你生活的问题神会帮你解决。这个就是恩典的道理。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有信心的人就能够体验得到。然后现在问你们，既然这个圣经讲这个恩典的道理，恩典有几种？恩典有几类？属灵啊，属灵跟属世的啊，我们人啊，属灵的恩典是什么啊？得永生，那个是以后的，死掉以后。我们今生活着的时候有没有属灵的恩典？啊，让我们信心很强，让我们能够很有爱心，灵性很进步，我们全家大小都热心拜神，这个就是属灵的恩典。那么属世的恩典是什么？身体健康，学业顺利，职业收入好，然后家庭很有前途，这个是属世的恩典啊、这个属世的恩典。我们人大部分在求，大部分在求。你现在想想看啊，你跪下来向神求的时候，十次当中有几次在求属灵的恩典，属世的恩典？大部分我们都是在求属世的恩典啊。但是其实属灵的恩典比属世的恩典还重要。下一次再继续。